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天变蓝了，风变暖了，一名税官的自述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以本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税务局，面试后很快被录取。年轻时踌躇满志，不久就被残酷的现实击碎。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，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，现实的一切与之背道而驰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为了生计，消极地随波逐流，在大染缸中越陷越深。那时我刚上班，负责税务所的报表等工作，税务局每年都要对企业进行所得税的汇算。每当这时，所长都要把全体专管员19人集中到一个招待所或是旅店之类的地方，不让回家，并且进行十多天方可完成。为什么要这么兴师动众，劳民伤财呢？表面上汇算所得税税法条目较多，计算较复杂，实际上是要编造数据。我发现这一点后，自己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完成填表汇总了，因为最终的数据是一定的，那我就用倒推的办法填表，这样既快又能达到目的。后来在稽查局报表也是一样，如果按照真实的填报，市局就说你是错的，要求稽查收入的税款必须有至少一倍的罚款，因为只有罚款收入才有很高的提成。我被逼无奈，只能把收入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正常收入，一部分是罚款收入。试想一下，最底层的报表都是假的，一层层向上，那将是多大的一个虚数啊！就是这样一级骗一级的。那年市政府组织进行各行业间的所谓廉政评比，我局监察室主任指示我们找关系比较好的业户来为税务局划票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不但要给税务局划好评，还要给和我局竞争的工商管理局划差评。那时，房产局下属的轻工市场公开招标，进驻个体工商业户，我妈妈也参与了，表面上是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，对摊位号进行抓阄。实际上，我单位的同事早已在要抓的阄上做了记号。我妈妈得到了心仪的8号摊位，不仅不交各种税收、工商管理费，摊位的费用也不用交，就是因为她的女儿是个小小的税官。这种事情在我单位已司空见惯，成了公开的秘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中共邪党政权是不叫人做好人的，从他建政那天开始就是流氓起家，一路上都是用谎言、用假的来欺骗民众，用暴力来专政，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政权，一路上都是靠不断造假与暴力镇压过来的，几乎每一件宣传与打压都是假的，他的政绩是假的，他宣传的英雄人物是假的，他打击的坏人是假的，他宣传的敌对势力是假的，他树立的英雄人物是假的，冠冕堂皇的外表也是假的，世人，特别是中国人，越来越看清他的面目了。那时税务局实行行业管理，我管辖100多个餐饮企业，我的顶头上司找到我，让我找一个酒店作为分局的会所食堂，说白了就是到这里白吃白喝，而酒店业也不用交税了，这已成了这个行业中的潜规则。这些挥霍人民劳动果实的所谓公务员，包括我，在花天酒地中使税款大量流失， 这种事情亏一般而知全报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我因为曾在酒桌上豪饮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加之丈夫的背叛，生命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。在98年的8月，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。当时我得了严重的胰腺炎，在省城大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，不能上班，总是有疲劳感，从头到脚没有好受的地方。那天，当我一步一歇挪到街心公园时，有一个慈祥的大娘问我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说，有病。大娘说，你练法轮功吧，能驱病健身。我抬眼望去，一群人精神十足，排列整齐，在那儿练功。我不自觉地走进了队伍中。后来，当我捧起转法轮时，一种久违的神圣感涌上心头。从学法典回家后，我把所有的药都扔了，从此无病一身轻。我才知道，女人的肚子竟然也可以不疼。从有月经起，我就有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毛病，后来又诊断出多发性子宫肌瘤，还做过卵巢囊肿手术，所以我的小肚子总是疼的。从此，我从一个百病缠身的怨妇，成为了师父的弟子，成了一名法轮功修炼者。从小到大，我都在做着一个同样的梦，就是从一个高高的悬崖上往下跳，下面黑咕隆咚，深不见底，身体是一个失重的感觉。每次醒来，被吓得冷汗涔涔。也许这就是我下走的过程吧。第二部分，许多个第一次。修炼之前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对所管辖的业户从来不勒、拿、卡、要、报，在不违反税法的情况下，能办的事情尽量办理，因此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。学法之后，才知道与真善忍的标准要求差得太远了，于是我开始严格要求自己。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我就想，我一定要做到常在河边走，就是不湿鞋。于是出现了之后的许多个第一次。我们税务局对纳税人的管理，那时是地域管辖，也就是分片管辖，片里有什么管什么，所以一到年节，收礼成了常态，从半推半就到心安理得，身边的人都这样来安慰自己，从吃喝物品到现金一应俱全，不仅自己收，亲戚朋友都帮着收，有时都不知道是谁送的，甚至出现了以我的名义到饭店吃饭跑单的笑话。我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，暗暗下决心要助师节制事下流。节制事下流，选自《红银二》普照。要出污泥而不染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。于是有了第一次坦然拒绝贿赂，第一次在饭店吃饭自己买单，第一次买东西付全款，别的同事都是生拿硬要，而我过去美其名曰享受批发价。第一次明白洗浴要买票，第一次知道了理发要多少钱，第一次坐公交车，第一次。有了这许多的第一次之后，我发现天变得蓝了，风变得暖了，内心不再彷徨，人生有了归宿和目标，由衷地感到有师父真好。税务局的各个岗位我都任职过，内勤、专管员、稽查、档案管理等。在业务考核中，我的最好成绩是全区第四名，所以对行业中所谓的潜规则了如指掌，怎样把偷税漏税变成合理避税，当然也游刃有余了，因此就有很多人找到我， 以优厚的待遇请我兼职做会计工作，说白了就是做假账。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徒，第一个字就是真，我和假字已无关联，自然地拒绝了利益的诱惑。家里装修房子，在买建材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我们分局长。分局长看着满车的建材问，在哪儿买的？你怎么走这条路啊？我回答后，他又惊讶地说，你怎么不在管片买啊？我乐呵呵地说，避嫌。他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，法轮功真是不一样啊。过后还对其他同事说，你看人家某某某，我的名字，不佩服都不行，放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放心。那时刚出炉诺基亚模拟手机，与大哥大相比，由于小巧，深受女士的喜欢，有一款这样的手机是很荣耀的事，而且价格不菲。那是我用的第一款手机，经常拿着它招摇，这是在给一个建筑企业的稽查当中人家送的。得法后学习转法轮，师父在转法轮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，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，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。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对照自己感到汗颜，小小的毛巾头都要严格的要求自己，我赶快把手机退回去了。税务局进行废改税，我被派驻房产局管辖二手房征税工作。更大的考验来了，在这个位置一年有个180万的灰色收入都很轻松，由于当时政策刚刚实施，流程有欠缺，各种法律条文有漏洞，计算复杂，以我的小聪明可以在人不知鬼不觉中中饱私囊，可是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啊，就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不辞辛苦地默默制作各种税收的计算软件，尽量弥补，得到了一致的认可。这是大家能看得见的，大家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就是拒绝收受贿赂。房产局的某位科长找到我，要进行所谓的合作，办个房照要很多环节，我在的位置是其中重要的一环，也就是花钱最多的地方。他的意思是不用我出面，我只要开绿灯，收取好处就可以了。我婉言谢绝，好多人要找我吃饭，我已没有时间拒绝。房屋中介送红包，我断然拒绝，等等。各种人利用各种关系找到我送礼，均被拒之门外。有的人心生敬佩，说法轮功了不起，有的人说我正义，有的人说我另类，有的人说我家里不缺钱，更多的人说我傻。老百姓买个房子不容易，办房照就更难了，不拉关系走后门是寸步难行的。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先把钱收下，让纳税人安心，因为大庭广众下推来推去的也不是个事儿，然后再给送回去，以便讲真相。记得有一户经营美发用品商店办房照，当我把20000多的现金给他家送回去的时候，那个女主人拉着我的手就要下跪，泣不成声地说，谢谢谢谢。我赶快扶起他说， 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不能要你的钱。然后讲真相，做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。我工作的位置，如果想给哪个纳税人找点麻烦，卡卡谁，那可是小菜一碟。我可以给你讲上几个小时的税法。一天，服务大厅的一个女人低声叫我的小名，抬头一看，是老邻居的女儿，这还有一段渊源。我小时候住在一个连几的房子的最东头，她家住中间，她家里人每天都要经过我家才能出门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因为边界问题，她家人经常和我妈妈吵骂。那时我年纪小，只能很害怕地看着。他们比我大十来岁，全家骂我妈妈一个人霸占了我家的地方。现在他买了房子来办房照了，我看着他畏惧的样子，笑着说，过去事都过去了，咱们能成为邻居也是缘分。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大法师父不让我们记仇，还得为他人着想。他疑惑地把手续递给我，办完后我出来送他，一边走一边讲真相。他有些激动地说，退，帮我把团退了吧，不遇到你我送礼都找不到门，你家孩子结婚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。看着他千恩万谢远去的背影，是师父为我化解了这段恶缘，他得救了。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。永化蝶是一个美丽的故事，而我讲的是自己在法轮大法修炼中真实的身心转变过程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。我工作的税务局大厅布满了监控，我可以坦然地在空余时间看转法轮，向纳税人讲真相。我去掉了很多怕心去讲真相，师父往往都安排一个小的契机让我去讲真相。比如说纳税人着急用税务登记，而相关的资料带得不全，我就先给其办理，过后再补送资料。这个时候纳税人会在给我的资料中夹带着几百元钱，我就会在送还钱的时候自然地讲真相了。我是个法轮大法弟子，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，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被劝三退了。如果在酒桌上别人给我敬酒的时候，我就会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不喝酒，然后就顺理成章地讲真相了。酒瓶问世了，我阅读后送给了我们局长，局长在送还我的时候说，我把这个送到纪检委，你可要摊事了。我笑着说，你是善良人，不会那么做的。局长偷着向我竖起大拇指，神秘地说，写得真好。由于局长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我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。那次给单位同事的朋友办事不收礼，他们就请我吃饭，一个人是记者，另一个是编辑，同时都做了三退，也都愿意听真相。整个过程只是我一个人在滔滔不绝，感觉师父给我的智慧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往外出。最后那个记者说，你读过很多书吧，博古论今，今天我算长见识了，退退，我们都退。我说，我现在只读一本书，那就是转法轮，这是一本天书，能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，能解答你所有的疑惑。税务局组织出去旅游，也邀请了老干部，我就对单位里的一位同修说，咱们这次不能白来，退休的同事都来了，平时都见不到他们，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同修同意，我们相约晚饭快点吃，然后等老干部出来一个讲一个。大家知道我们单位是大染缸最黑的地方，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都很强，整天泡在尔虞我诈之中， 所以讲真相一个一个单独讲，效果比较好。这样从餐厅中出来一个老干部，同修就招手，把他喊过来，我们就一个发正念，一个讲。这样，老干部基本上都做了三退。作为一个税官，在单位年终述职的时候，我可以毫不讳言写上这样一句别人不敢说的话：没拿纳税人一分钱，没吃纳税人一顿饭。在滚滚红尘中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已寥寥无几，只有法轮功这里是一块净土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，把我从灯红酒绿、醉生梦死中唤醒，使我脱胎换骨，给了我生命的永远。只有做好三件事，以报师恩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请听文章《如梦方醒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1年5月18号。我是刚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的大法新学员，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我是一个自私自利、天天只想着怎么挣钱、如何吃好喝好的人。我认为自己经商小有成就，所以什么都不信。那时的我是个完完全全的无神论者，而且脾气特别暴躁。然而一年多来的经历让我有了非常大的变化，现在的我和那时判若两人。我家是搞个体经营的，我妻子是修炼多年的法轮大法弟子，这么多年来家里什么事都很顺利。到了2018年年底，我的身体经常感觉不舒服，逐渐的越来越严重。最严重的时候，胃里面全都是气，胀得像打满了气的皮球，一点食物都吃不下。那种胀痛的感觉真是让我难以承受。到2019年年初的时候，我的病情加重了，从胃到小肚子，整个腹部胀得非常厉害，根本不敢吃饭，只能少喝一点粥充饥。到医院经检查，结果显示消化系统没有好的地方，全都有炎症。从此以后，我开始了四处的寻医治病。我是西医也看了，中医也看了，省城里最好的医院都看了，吃药无数，打针无数，用尽了一切办法，也没有治好我的病。体重从180多斤掉到了150多斤。医生摸了我的脉，告诉我说，我体质弱的不如一个妇女。那时我真是感觉活着没什么意思。我妻子经常和我说，如果我修炼大法就好了。可是当时我根本不相信，还经常和他辩论。就这样，我每天度日如年，心情压抑地忙碌着生意。到了2019年年底的时候，我的病情更严重了，阑尾部位也时常疼得厉害，家里的生意都不能打理了。妻子又和我说让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当时我和他开玩笑地说，让我修炼也行，给我托个梦我就信。妻子没说什么，我也没太在意。没想到第三天的晚上，我真的就做了一个梦。早上我去路边的摊位吃早餐，天还是黑的，东方的天空刚有一点点发白。我坐在了靠路边的座位上，刚坐下就听见靠东侧邻桌的人喊，看看 那是啥？别人都起身到棚子外面去看，我也好奇的一侧身就出了早餐棚。我看到东方的天空上有一小块粉红色的亮点，逐渐的越来越大，最后一下子就散开了，变成了方方整整的四个大字，法轮大法。这四个形容不出来的粉色的大字太亮了。随后有位男子的声音说，到现在为止，人类社会已结束。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了妻子平时经常告诉我的话，她经常跟我说，你不相信法轮大法，可这是真的。如果有一天真的大淘汰开始了，你可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啊，这九字真言能保命啊。想到此，我马上就双手合十，反复地念九字真言，把自己都念醒了。醒了之后我就睡不着了。人都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可我连想都没想过怎么能做了这么个梦呢，而且还那么的清楚真切。第二天我和妻子说了这个梦，她说这是师父慈悲点化你修炼。我还嘴硬地说，做梦的时候什么都可能梦到的，这算啥呀，要想让我信再给我托个梦吧。写到此，我真感觉自己当时太可恶了，愧对师父对我的点化。因为年底是我一年当中生意最忙的时候，所以我只能天天打针吃药，硬挺着忙生意。有一天阑尾部位开始剧烈的疼痛，疼的真是感觉生不如死。邻居诊所的医生说，你应该去做手术，这样一直疼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我回到家躺在床上，疼得不敢动了。妻子说，这都夜里十一点半了，哪有好医生给你做手术啊。我说，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，真是感觉无比的闹心。妻子停顿了几秒钟对我说，我给你拿来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听啊。我疼的也没心思想太多，顺着他的话说，拿来吧。妻子给我戴上耳机，我听着师父的讲法，听了十多分钟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睡了大约半个小时我醒了，醒来后我一愣神，马上就想起来，对呀，我有病，刚才疼得都不行了，可我怎么睡着了呢。我立即用手去摸疼痛的部位，第一感觉就是胃里的胀气一点都没有了，肚子也缩下去了，阑尾部位一点都不疼了。我从来没这么舒服过，好像换了一个新的内脏。我就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，一年的病我到哪里都没能治好，就这样瞬间消失了？难道这法轮大法是真的吗？我脑袋里胡思乱想着，特别精神，一点也不困了。过了好久，我才又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后，我就感觉饿了，吃了一碗干饭。我都已经一年没吃过干饭了。我心里想，难道妻子说的是真的？又一想，能不能是我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好了呢？不不的我还是在半信半疑中。这时我也没有和妻子说我的感受。我想，如果我坏肚子的毛病要是好了，那我就真信了，再等几天看看。因为我二十来岁就开始喝大酒，吃刺激性的食物，所以肚子一直不好，这么多年了每天都得大便三四次，有严重的结肠炎。就这样我等了一个星期， 不但坏肚子的毛病没有犯，所有的病症都没有复发，而且体重明显增加，身体越来越有劲儿了。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。瞬间，我如梦方醒，明白了很多。我体悟到了师父对我的慈悲，是师父救了我。我以前真是大错特错，愧对了师父的对我的洪恩。如果我再执迷不悟，那真是无可救药了。这回我是真的铁了心的坚信大法，坚信大法师父了。回到家，我和妻子说，这回我信了，我是真的信了。师父接二连三的点化我，不断的给我机会，我却执迷不悟，我对不起师父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信师信法，坚如钢铁。妻子听了替我高兴。就这样，我用最快的时间忙完了生意，提前放假了。我悟到，师父给了我好的身体，是让我修炼的。我于2020年1月1号正式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，到现在也一年多了。我明白的太多太多了，我生命的全部都改变了。我知道了活着的真正意义，我现在的身体就像20多岁的时候那样健康。再次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单亲妈妈与小鸭的故事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。我女儿小鸭刚出生不久，她的父亲就去了外地工作，只有节假日才回来待几天，这一去就是10年。小鸭11岁的时候，我成为了一个单亲妈妈。小鸭成长过程中的一切事情就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。初为人母，我对孩子的教育也是纸上谈兵，真正落到实处的时候，我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我也经历过迷茫、焦虑、恐慌和不知所措。渐渐的，我明白了，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是家长的成长过程。一个内心阴暗的家长很难教育出阳光四溢的孩子，一个唯利是图的家长很难教育出宽容豁达的下一代。我很感激法轮大法为我教育孩子，带好孩子，指明了方向。第一部分，小鸭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回来对我说，妈妈，能不能帮我们班买一盆花啊？我问他，为什么要买花？他脆生生地说，老师说到期末的时候会表扬为班级做贡献的人。我说，如果你是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，那我不能给你买。如果你是为了班级同学能有一个美丽的环境，我就会给你买。他眨了眨大眼睛，很疑惑。我对他说，为了得到老师表扬才做的事，那你只想到了你自己。如果你是为了大家能有个好环境，你心里想到的是大家。真正的善良是无私的，默默地做好事，不需要别人知道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呀。那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小鸭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
我想让我们班变得漂亮点，同学们每天看到花心情就会好。我追问他说，如果老师不表扬你，你会难过吗？小鸭露出了笑脸，不会不会，同学们觉得好就行啊。后来小鸭经常回来说班级里缺少这个缺少那个，我就买好后让他带到学校去。有些东西是他观察到的，老师并没有提及，他默默地做着这一切。看到他的变化我很开心。人若自私，他的内心就会狭隘，他的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小，最后会禁锢自己。第二部分，有一天小鸭回来问我，妈妈，咱们家没有钱，很穷是吗？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？他一脸羡慕的神情对我说，我们班某某同学很有钱，他经常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。还有我们班某某某同学，他说经常买游戏币打游戏。你看我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我们家穷，没钱买啊？我被他稚嫩的问题逗乐了，忍俊不禁。我说，咱们家不穷，只是花钱的地方不一样。每年我都带你去旅游，每次花费都不少。我让你去旅游是让你身临其境地体会大自然的美丽。当你站在巍峨的高山脚下，你就能领会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，你会升起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，你会懂得谦卑，懂得包容，懂得退让。妈妈把钱都花在这里了，那你是选择这样花钱，还是像你们同学一样去吃美食，去打游戏呢？他咋呼咋呼地说，我还是选择旅游，我喜欢到处看风景，看好多好多有意思的东西。每次带他出去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他讲与这个地方有关的神传文化，各个习俗中蕴含的道德内涵。小鸭也非常喜欢听明慧广播里面的神传文化节目。第三部分，小鸭的父亲和我离婚时，我也经历了一段撕心裂肺的痛苦时期，但是我并没有让小鸭感受到我内心的各种苦楚，也从来不向他数落他父亲的不是。那段时间是法轮大法带我走出了困境，让我明白放下了怨恨才能解开捆绑在自身的桎梏，对别人宽容就会走出狭隘，为自己铺就一条光明的路，善待别人才能体会到慈悲的博大。一天，小鸭的爸爸给他邮寄来了一些水果，小鸭对水果品头论足，言语中露出了轻视，这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对小鸭说，无论水果品相如何，你都应该感谢你爸爸，他给你买水果就是心中惦记着你，人应该懂得感恩，无论你爸爸做了什么，作为女儿你都要尊重他，善待他，百善孝为先。虽然小鸭与他爸爸接触的时间很短，但是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好。第四部分，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面积爆发，小鸭知道了瘟疫是来淘汰人的，心中就时时惦记着他的爸爸。他爸爸趁五月初放假的时候回老家看望小鸭的奶奶，也顺道来看看小鸭。小鸭对我说，妈妈，我想给我爸爸讲真相，让他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躲过大瘟疫。我说，好啊，你和你爸爸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讲，妈妈为你加油。一大早，小鸭准备好了法轮功真相 U 盘和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就出门与他爸爸和他爸爸的妻子吃饭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小鸭雀跃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今天我吃饭的时候跟我爸爸讲瘟疫是怎么传开的，但是我爸爸就听中共宣传的那一套，气得我不行。后来我看我爸爸不怎么听，我就转头给那个阿姨讲真相， 我告诉他避开瘟疫的方法，还给了他一个护身符。我告诉他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阿姨把护身符收了起来，她还让我小心点儿。我在离开的时候，我让我爸爸给奶奶带了一个真相 U 盘和护身符，让爷爷奶奶也了解真相，保平安。我说，你今天做的真好，妈妈为你点赞。我和小鸭的生活虽然简单，但是处处有笑声。小鸭经常说，妈妈，你真是特别的好。在这纷杂的社会中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一直指引着我做一个正直、善良、宽容的人，一个无私、豁达、有胸襟的人，做一个好妈妈。
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